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第十九章，创世纪第十九章。我们今天继续延续着创世纪所记录的罗德在索多玛的故事，我们来到了索多玛最终的命运。我们从第十二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九节。创世纪第十九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九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还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 叫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站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座城的名字叫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的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全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耶和华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就到这里。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要怎么办？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而这个时候有天使来到你的家中，告诉你有一条逃生的路，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有一个亲戚在今天晚上跑到你家跟你说，这个世界明天就要毁灭了，快点跟我逃走吧，你会怎么反应？这就是这段圣经给我们呈现的，当面对一个迷你版的一个缩小版的世界末日的时候，不同的人的不同的反应。我们看到了罗德的反应，我们看到了罗德的女婿们的反应，我们看到了罗德妻子的反应。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看到在这场危机当中，上帝拯救的应许的信实。上帝最终拯救了他要拯救的人，他所拣选的他一个也不会失落。因此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来感谢他。如今上帝的拯救依旧在继续，在那场最终的普世的烈火的审判之前，上帝差派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来拯救我们脱离那场将来的愤怒。因此今天也让我们怀着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来躲避那将来的愤怒，逃到耶稣基督我们的逃城那里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看的。我们上一周看到上帝差遣了这两位使者，两位天使来到了索多玛，他们要来查看索多玛的情况。在这之前，耶和华留在山上与亚伯拉罕进行了一场关于他的审判的公正性的辩论。当时上帝承诺亚伯拉罕，如果在索多玛当中有十个义人，上帝也会怜悯这城，不去毁灭它。于是这两个天使进去去查考，让我们感到有一丝盼望的是，他们在城门口遇到了一位义人罗德。这位罗德接待了两位使者，但是随后索多玛的情况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是如此的败坏邪恶，整座城市的人从老到少都是败坏邪恶的罪人。因此这两位使者如今保护了罗德之后，在罗德的家里，在罗德马上要被他们这群恶人冲破进他房门的时候，这两个使者拯救了他。但是这个拯救是暂时性的，接下来这两个使者向罗德启示了他们此行真正的目的。所以天使向罗德启示了审判的消息，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一点，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刚刚躲过了索多玛人的暴行，在罗德的家里，这两个客人向他揭示了自己的身份。他们说，你这里还有什么其他的人吗？不论是你的女婿、你的儿女，还是城里一切属女的人，你都要把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因为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的罪恶的声音达到耶和华面前甚大，所以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你可以想象得到罗德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惊愕的表情。他本来以为这两个 无辜的人他刚刚要保护，要跟这群索多玛的流氓周旋，但是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是耶和华差遣来的灭命的天使，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听到的这句话让他难以置信，他的整个的世界都翻转了。他原本认为他可以在索多玛能够继续的长期的发展，他可能在这儿有很多的投资项目，他可能还准备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这些索多玛人，可能还等着要在索多玛抱孙子颐老天年。但是如今天使来给他的消息是，不，明天这地方就要被毁灭了，明天就是你所住的这座城市的末日。你要怎么样去回应这天使的话？罗德用信心回应了天使的话。天使的话，我们注意到天使向罗德所宣讲的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律法，一个部分是福音。感觉好像怎么感觉时空倒流了吗？好像回到了刚才回到了上一个星期。没错，这也是你每一次来到主日，来到教会听到的这两句话，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福音。律法是什么？律法借着天使的口向罗德所宣讲的噩耗是上帝要来审判索多玛。上帝已经听到了索多玛罪恶的声音甚大，因此上帝要来毁灭这地方，这是律法的噩耗。但是天使并没有停在这儿，天使告诉罗德了拯救的消息，救赎的福音，就是现在如今 上帝为他们提供了一条逃避愤怒的路径，那就是离开索多玛，并且上帝借着天使告诉罗德，你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一切属于你的家人。同样的，姐妹们，上帝的教会向这个世界依旧宣讲着同样的律法和福音。律法宣告上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今天的教会依旧宣告这个消息。虽然或许你不相信，或许你去过其他教会，坐在那儿一年两年都从来没有听过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消息，但是或许今天你来到恩约教会，就是上帝的旨意让你听到上帝会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消息，今天教会依旧向这个即将毁灭的世界宣讲一个好消息，一个福音，那就是现在逃避这愤怒的方法，那就是跟随另外一位义人逃离这个世界，那位义人就是耶稣基督。凡投靠耶稣基督的必得救，就像起初天使对罗德所宣讲的，就像起初天使要借着罗德向他的家人所宣讲的一样，凡跟随罗德的就必得救。如今今天教会向这个世界所宣讲的福音是一样的，凡跟随那位义人耶稣基督的就必得救。注意到天使的启示是有选择的，天使没有跑到这座城的大街上向所有的索多玛人宣讲说这座城明天就要毁灭了，你们赶快逃走吧，没有。天使有选择性的，完全自由的，出于他的选择，出于上帝的选择，指向罗德启示了这个消息。上帝有绝对的自由和主权去选择他要向谁启示这救恩，他要拯救谁，而选择向另外一些人隐藏。而弟兄姐妹们，这个事实应当让我们感到敬畏，感到恐惧战惊，但同时也应当让我们充满感恩，因为今天在上帝的主权和他的自由的选择之下，他选择让你们今天来到基督的教会，来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到曾经那些索多玛人所无法听到的消息，让你们有机会能够听到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而很重要的是，天使告诉了罗德这个消息，但是天使没有自己去传福音，天使叫罗德去告诉他的家人。你可能会想，天使啊，如果你要去传或许会更容易一点，你可以给他们变个戏法，对吧？给他们搞个什么超自然的神迹，对吧？变出来个什么东西，那他们不是很容易信吗？你让一个罗德去给他们传，这个他们信的可能性比较低一点，对吧？这个天使传福音不懂得技巧。不，这就是上帝拯救的计划。上帝选择定义让他的百姓去传福音，上帝没有把这福音交给天使去传讲，虽然第一个领受这福音的是借着天使的启示，但是接下来上帝要用罗德去向他的家人传福音。罗德所面对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他面对的是他的家人很有可能不相信他，而这弟兄姐妹们是历史历代的上帝的百姓所面对的困扰。还记得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上帝给摩西显现在荆棘的火里这是神迹，然后摩西很容易就相信了，这是我的列祖的神耶和华，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上帝让摩西去给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传福音，说跟我出来吧，跟我出埃及吧。摩西说，主啊，他们肯定不信，是个人都知道他们肯定不会信。上帝要传福音的结果是如此的明确，就是 上帝每次呼召一个先知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都会这样说，那个先知的反应都是，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先知以赛亚这样对上帝哭诉。耶稣亲自传福音，在犹大的城邑去加百农，去这些犹大的城邦去传福音。耶稣差遣的门徒去传福音，跟他们说啊，如果这个城不相信，你要把跺跺脚离开，对吧？耶稣自己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经告诉你说，这些城的人把他赶出去，他们不肯相信耶稣。你以为传福音很容易吗？没错，今天如果你向你的家人传讲福音，遭到了拒绝，被嘲笑，圣经告诉你，这是99.99%的可能性，这是99.99999999%的可能性，而这也正是发生在罗德的身上。时间很紧迫，对吧？不像我们今天，谁知道耶稣还能什么时候再来呢？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耶稣告诉你，人子来要像贼一样，也许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没有人能够知道，连天使都不知道。但是在这场预示着将来世界末日的这场索多玛的审判当中，天使告诉罗德时间线，明天清晨这个城就要毁灭了。所以时间紧迫，罗德赶快跑去给他的女婿们传福音。他们女婿们的反应是，这老头大半夜的不睡觉，跑过这儿来跟我们说什么世界末日，是不是神经有点失常了？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世界末日？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神？基督教都是骗人的。那当然，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还不知道有基督教。这是弟兄姐妹，这是世人所生活的状况。当有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若不是上帝亲自打开他们的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在讲到之前的祷告，我们都会祈求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因为若不是圣灵来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凭着刚硬的内心的反应，全部都是像罗德的女婿们一样。不是说罗德的女婿们有比其他人更差，不，我们你也会像罗德的女婿们一样，我们曾经都是这样，难道不是吗？或许我们少数的人有一些生活在从小生活在基督教家庭里面的也是一样，可能你长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开始怀疑，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真的有世界末日吗？真的上帝会来审判吗？罪让我们活在一个虚假的安全感中，罪让我们拒绝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继续活在我们的罪当中。而这圣经记录这一切是为了叫我们得到安慰。或许你曾经很真诚的、很迫切的向你身边的人传福音，你何等的盼望他们能够以信心来回应这福音，然而他们的回应可能和罗德的女婿们一样，认为你说的不过是戏言。或许你为此感到过痛苦，或许你怀疑过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口才不够好，因为自己不够有说服力，因为自己的信心不够，因为自己不够属灵，因为自己没有迫切的祷告，所以导致了你所传的福音对方没有接受。但是今天上帝要安慰你的是，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够，罗德的女婿们也是如此回应。最终他们如何回应福音，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也不是你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从另外一方面，上帝如此的仁慈，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在他所定的时候向我们启示了他的救恩。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有许多的人，或许你们像我一样，曾经像罗德的女婿一样拒绝，觉得这基督教所讲的这一切都是儿戏，都是骗小孩的。我曾经如此的藐视这些基督徒，但是如今我站在这儿， 竟然向你们宣讲这福音。所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要拯救的人他必要拯救到底。所以接下来罗德传了一晚上福音，费尽口舌，没有一个人信主。很快天就亮了，他没有改变他女婿的心，但是天使开始催促他，他要开始逃离索顿玛。这是接下来15到22节。第15节开始，天使催逼罗德说，赶紧起来吧，带着你的妻子跟你的女儿离开这里，免得你因这城的罪恶一同被剿灭。然后接下来罗德的反应是什么？罗德迟延不走，罗德迟延不走。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你会走吗？会走的都是聪明人。但是我想，圣经为什么要记录这句话？圣经为什么要给我们呈现一个已经审判，末日审判临到家门口了，灭命的天使已经在家坐着等着了，赶紧说，快，还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对吧？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干活了，对吧？你赶紧走啊。罗德竟然不想走，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人所，很多的解经家们所困惑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罗德并不是像他的女婿们那样不信，对不对？罗德相信天使所讲的，所以他才会迫切的去传福音。罗德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因信称义，因此圣经称罗德是一个义人。但是为什么罗德在这迟延不走？我想圣经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即便是真正的信徒，他们的信心也不永远是那么的坚强，他们的信心依旧充满了软弱，充满了困惑，充满了怀疑和犹豫。罗德舍不得索多玛，因为索多玛在他的眼中像耶和华的园子那样美好，他曾经如此渴望进入的那座城市，如此心驰神往的索多玛，他多年的努力，他的汗水，他的梦想，他的家园，他积攒的家业，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全部都在索多玛。他舍不得索多玛。而弟兄姐妹们，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你要去面对信主的最大的阻碍曾经是什么？有些人或许是因为你的家人极力的反对，有些人或许是你所面对的事业可能不允许你去宣告你的信仰，或者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很多的事业当中，生意当中的事情你就不能做了，你就没有办法待在索多玛了。但是你如此的爱索多玛，你说舍不得索多玛，我们的心依旧贪恋着这个世界。因此今天拦阻你接受福音的是什么？是财富吗？是家人吗？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吗？这些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因素，没有人会反对。但是终极而言，圣经告诉我们，是罗德决定迟延不走。罗德迟延不走，拦阻一个人接受福音的永远是他自己。但是接下来上帝怜悯罗德，而两个人因为上帝怜悯罗德，就拉起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强制他们拽出来，安置在城外。几个小时之前还是罗德强迫着这些使者留在他的家里，而现在 是这两个使者强迫着罗德和他的家人离开他的家。而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样子，这就是我们最终得救的样子。我们得救不是好像我们深思熟虑，对吧？好像权衡很久，然后经过了缜密的精心的算计，觉得说嗯 OK， 我在今生可以得这些，但是我在信了耶稣之后，我可以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我算一算啊，这个投资回报率还是挺高的，对吧？基本上可以不用投资任何的东西，但是可以赚得全世界啊，所以我选择信耶稣。不，没有人是这么信耶稣的。没有人是说嗯，好吧，我年轻的时候我先积攒一下地上的财富，等到我老了，对吧？我记得我曾经这样以为过，我曾经以为过说，那你看信了耶稣之后，对吧？什么钱也赚不了了，对吧？这个多难受啊，对吧？我还是挺想享受今生的索多玛的福乐，对吧？然后我可能等到年老的时候，那个时候临死之前，我再做个决志祷告，我再受洗，多完美，对吧？想得透透的。没有一个人真正信耶稣的人是这样信耶稣的。所有得救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都是被天使拽出来的，都是被上帝强拉硬拽着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本性都不愿意离开，但是上帝的怜悯竟然是，上帝的怜悯不是哦，好吧，我把这个两个 option 放在你的面前，对吧？我把两个选择放在你的面前，你可以选择这个 A， 也可以选择 B， 但是我不会侵犯你的自由意志，对吧？我是尊重你的，你是你可以自己来选择。疯了吧？这不是上帝拯救人的方式。如果今天你家着火了，然后有个消防员来，很礼貌的叮咚。你好，我是，对吧 ？County 的消防员，我想通知您一下，您的家现在着火了，现在烟从你的浓烟已经冒到你们家二楼了。By the way，你们家的小宝宝可能在那个房间里面睡觉，但是你可以有选择，你可以选择留在你的家里，这是你的自由嘛，对吧？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跟我走，我就站在这儿，默默的等着你。这不是救恩，这是神经病。真正的救恩是那个消防员冲进去抓着你，看着这个火还在燃烧的时候，根本不会管你想不想要同意，直接抓着你就走。这是真正的消防员，这是真正的救主，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发生在罗德身上的。上帝的救恩不是任由我们的心来做出选择，因为我们都会因为迟延而毁灭。救主来亲自伸出他的膀臂来抓住我们，把我们从我们的刚硬和悖逆和不肯悔改当中，从那个自我毁灭当中拽出来。然后接下来这两个使者把他们拽出来之后说，逃命吧，不要回头，不要站在平原，往山上逃。这些使者给他明确指出了逃生的路径，给他明确的命令，告诉他你不可以回头，你要跟索多玛断绝这个关系，对吧？你要不可以心怀二意，你不可以驻足在平原上观看，你要往山上跑，因为我要降火在这个平原当中，对吧？山上是安全的。然后罗德又一次让我们感到很惊讶，罗德说，我主啊，不要这样。都到这个关头了，罗德竟然脑子发昏，还在跟天使讨价还价。天使给他指示了避难所，那座山是你的避难所，但是他说，我逃到那个城行不行啊？罗德的信心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在跟上帝讨价还价，我们害怕上帝的应许是不真实的，我们害怕上帝提供给我们的避难所并不能够真正保护我们，我们凭着自己的想象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另外一个让我们感觉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可能 寻找到我们的财富，我们寻找到我们的事业，我们寻找到我们的关系，我们寻找到其他的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说，哦，这个东西能够保护我。而罗德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他的眼睛没有定睛在上帝的应许之上。但是天使竟然接受了他的请求，天使对他说，这事儿我应允你，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上帝知道在今生我们的信心无法达到那个最纯洁的地步，今天所谓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也是软弱的罪人，亚伯拉罕、罗德，许许多多的人。因此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要定睛在我们自己的信心上，我们的眼睛需要始终定睛在那位真正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上帝的身上。天使说，你没到那里之前我不能做什么，仿佛上帝在借着天使对罗德说，不要怕，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拯救你到底的，哪怕你的腿发软，哪怕你在路上跌倒，哪怕你步履蹒跚，我会一直等，我会一直等到你安全地进入到那座避难所里，才会执行我的审判。所以你不用害怕，你只需要相信我是能够拯救你到底的神，你只要相信我的怜悯，我的恩典不会离开你。只有当我们把信心倚靠在上帝的拯救的应许之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救恩的路上不至于跌倒。最后，上帝的承诺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只等到罗德真的进入到索尔的时候，上帝的审判才临到。上帝延迟直到那个时刻，第24节开始，当时耶和华将硫磺跟火从天上的耶和华那里降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跟全平原所有的居民、地上所生长的一切都毁灭了。16世纪的圣经批判学者，包括今天很多的现代学者会说，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这都是神话故事，都是圣经记载的骗人的，是吧？但是今天考古学发现，在约旦河全平原，我们挖掘出来的约旦河的这些古城的遗址，这是在青铜器早中期的古城的遗址，已经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表明，那个时代的城市是经过在天上的、空中的爆破的高温而被消灭的。而且在死海的南边发现了许许多多的硫磺球，白色的，埋数以千万计的硫磺球，在死海当中，你去那儿旅游，你就可以随手就从死海的水里面直接拿出来。这些都向我们表明的，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索多玛、俄摩拉、约旦和全平原的城市曾经被上帝从高天之上所降下来的火跟硫磺浇灭过，而索多玛所经历的毁灭只是一个预表，它所预表的是将来末日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从天上有火来浇灭整个世界，一切有形质的都要在烈火当中融化，而唯有蒙恩得救的义人得以继承新的创造。不论索多玛人信或者不信，不论人如何回应这个福音，也许像有的人会像罗德一样会用信心回应，也许有的人会像罗德的女婿一样会觉得这一切是戏言，也许有些人根本没有机会听到这个消息，像索多玛人一样。但是不论怎么样，上帝的计划一定会实现，上帝的审判终究会降临。然而正如上帝在毁灭索多玛之前差遣了使者去拯救罗德一家，同样今天在末日审判之前，上帝差遣了那位真正的使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而上帝的审判也降临在了那个跟随罗德一同逃走的他的妻子的身上。第26节，罗德的妻子在他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岩柱。这是圣经所记载的一个非常 悲哀的一个时刻。罗德的妻子，他曾经跟随罗德离开了索多玛，他一路他走在救恩的路上，但是最终他没能进入到那避难所。在进入到避难所之前的一刻，他违背了天使的命令，回头看向了索多玛，便与索多玛一同的灭亡。因为他的心还属于索多玛，因为他尽管表面上离开了，但是他的回头意味着他与索多玛还连在一起。然而这并不是说上帝的整个计划会失败，有一些人虽然从外表上看起来属于罗德的家，但是他并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内心并没有真正得救的信心，他们的结局最终是沉沦。因此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因此让我们定睛在那摆在我们前面的盼望，不要因为主审判的迟延而信心软弱，陷入到迷惑而后退。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将要来的就要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要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然而我们却不是那等后退进入到沉沦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而最终整个这个故事的画面最后落脚到了亚伯拉罕的身上，最终整个画面回到了亚伯拉罕，他清早起来观看索多玛全平原。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他不知道罗德怎么样，亚伯拉罕试图拯救罗德，试图与耶和华角力，但是最终他看到的是索多玛 和整个约旦河平原被火毁灭的样子，他的心或许正在为罗德忧伤。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是你知道的，是上帝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而拯救了罗德和他的一家。而就像罗德因着亚伯拉罕会被拯救，我们也会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末日的烈火的倾覆当中被拯救出来。而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会知道他所拯救的是谁。到了那一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会在那个高天之上等候着我们，他会来迎接我们，他会来亲自拉着我们的手，就把我们脱离罪恶。耶稣基督是我们逃出，我们有真正的安全。耶稣知道他的羊，到了那一天，我们会在高处与他相遇，那将一个忧伤的日子，而是喜乐的日子。因此，让我们怀着信心，紧紧地依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只等到他再来的日子。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来祷告。所以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那今天借着索多玛被毁灭的这个悲惨的记录，但是你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你的审判当中，你的拯救的计划必然成就。主要让我们看到，你让我们看到了面对末日审判的时候，不同的人不同的回应。你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以刚硬的心抵挡福音的人，让我们看到了信靠着福音但是依旧信心软弱的人，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已经踏上了救恩的路却最终没有办法完成的人。主啊，但是尽管这世上的人的回应的方式千变万化，但是你的救恩，你的拯救的计划不会落空，凡你所要拣选的必然得救。因此让我们在这样的应许当中找到我们的盼望和安全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那些沉沦退后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至于得救到最后的人。主啊，求你继续用你爱子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坚定地依靠他直到最后。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